拜登加倍出手，学者分析美中关系两三年内有变。泰坦号悲剧无意画面曝光，专家解释何谓内爆。美国财长话美中维持关系好重要，专家指要睇拜登政府嘅智慧。中国北方多地高温达到40度，热浪将会持续一周。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4号礼拜六，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司法部6月23号对四间中国化学品制造公司和八名个人提出刑事指控，指控他们非法贩运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化学品。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说，中方企业的公司和官员在知情的情况下合谋制造致命的芬太尼，并在美国分销。在长达半个小时的发布会入面，加兰表示应该即刻逮捕涉案人员来破坏芬太尼的供应链。芬太尼是一种高度成瘾的违禁毒品，加剧美国的鸦片类药品的危机。根据路透社报道，新的起诉书标志着美国首次起诉负责生产止痛药前体化学品的中国公司。在受到制裁的公司里面，有三个企业被指控向墨西哥锡拿罗亚的卡特尔出售前体化学品，而后者又协助毒品大量涌入美国。这个制裁令最早可以追溯到大概两个月之前，司法部指控墨西哥贩毒集团领导人伙同中国化工公司推动芬太尼贩运活动。涉案人员包括被关押在美国监狱的著名毒枭矮仔华金古兹曼的三个仔。美国副检察长莫纳科 Lisa Monaco 在礼拜五表示，这些诉讼案从源头攻击芬太尼供应链，开辟了新天地。他说，芬太尼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威胁，使用最少的剂量就可以致命，而且它并不存在于自然界中，完全是人造的，对人构成巨大的生命威胁。中共大使馆没有立刻回应相关指控。在曼哈顿南区，联邦检察官宣布对中国化工公司湖北精澳生物科技公司及其三名高管提出起诉，这些人涉嫌进行芬太尼贩运、前体化学品进口和洗钱犯罪。其中两名高管，35岁的黄庆洲和31岁的陈依依，在6月8号被美国缉毒局联邦探员逮捕，并在6月9号被夏威夷檀香山联邦治安法官下令拘留，直至他们被送往纽约市接受审讯。另外一个人仍然逍遥法外。同时，纽约东区检察官宣布对另外三间中国公司和个人提出额外的两份起诉，指控他们密谋在美国制造和分销芬太尼。
美国总统拜登日前说习近平是独裁者，引发轩然大波。对此，拜登在6月22号再度作出评论。
拜登两日前用独裁者来称呼习近平，被中共外交部评价为公开的政治挑衅。22号，拜登在白宫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的时候，被记者问到这件事。拜登回答说自己对中国直言不讳，对此他说我是不会做太多改变的。跟着拜登又间接批评中共，他说他认为现在美中关系和美印关系不同。他说一个根本原因是因为美印都是民主国家，所以彼此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尊重。莫迪现在正在华盛顿访问，受到隆重款待。美国美光科技宣布将投资8.25亿美元在印度建设首间工厂，美印达成史无前例的军事合作，通用公司将与印度的国有公司合作，在印度生产战斗机使用的 GE414 发动机。印度同意美国舰艇可以在印度船上维修，这个将大大增强美国跨多个战区的成本和时间。印度还将购买包括死神无人机在内的美国武器。 普遍认为美印强调彼此是世界上最亲密的伙伴之一，同日益恶化的美中关系有关。布林肯的访华意在缓和美中矛盾，但没几耐，拜登政府就接连向北京释放强硬的信号，这个可能同中共被发现准备在古巴设立联合军事行动基地有关。时评人士石山最近就古巴事件在大纪元发文指出，回顾历史，古巴和美国的关系不亚于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关系，由此大概就可以理解今次中共军事力量进入古巴对美国人的冲击了。中共做这件事对美国的刺激绝对比捉几个美国人质更巨大。石山认为，中共军事力量如果真的进入古巴，还需要很长时间，要给古巴很多好处，同时古巴亦都愿意面对猪湾事件重演的风险。长远来看，中共这步棋实质效果不大，但就起到了刺激美国社会的作用，绝对是得不偿失。中共一旦在古巴设联合军事基地，中共的战略轰炸机轰六最大航程只有7200公里，由上海起飞飞不到加州，但如果从古巴起飞，几分钟就进入美国，一个钟头就可以到达美国东部工业中心，对美国形成实质威胁。石山说，习近平讲的底线思维就是所有计划都按照最坏的可能性来安排，难道美国不会这样做吗？石山估计，美中关系将进入一个新的局面，美国对中共亦都将正式进入对苏联的模式，美国高科技领域和华尔街的亲共势力很可能会因此大转向，时间可能就在未来2到3年之内。
当地时间22号，探索铁达尼号的观光潜艇泰坦被证实找到残骸，船上5人亦都因为灾难性内爆全数罹难。有网友在网络上分享了模拟潜水器在海底发生内爆的画面，全程仅0.03秒，非常之震撼。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 TikTok 用户 Sincerely Boots 公开了一段模拟泰坦号内爆过程的影片，画面中一艘看起来好像军用潜艇的船只因为受到重力挤压而变平，而且瞬间就卷成好像墨西哥卷饼的金属片，跟住爆炸变成一个火球，并且解体，剩翻气泡和碎片残骸。另外 ，TikTok 用户星域工作室 Starfield Studio 亦都喺日前发布咗一段模拟泰坦号灾难性内爆嘅过程画面。喺画面上见到个潜水器喺向下潜嘅途中，突然受强力挤压，瞬间变平，之后即刻爆炸，就好似被踩扁嘅铁罐。碎裂，金属碎片向四处喷散，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场面相当惊人。星域工作室还解释说，压力产生瞬间变化，船体会即刻将潜水器里面的空气加热到接近太阳表面的温度，就好像一面金属和海水组成的墙，迅速将墙的一端撞向另一端，整个爆炸过程约30毫秒之内，等于0.03秒。另外，对于内爆，亦都有专家出面做咗专业解释。根据 CNN 报道，曾经参与过2005年铁达尼号探险计划嘅水下刑侦调查公司，佢嘅执行长马多克斯 Tom Maddox 透露，内爆同爆炸相反，意思系指个物体突然剧烈咁向内塌陷。马多克斯说，在地表人类所承受的是一个标准大气压，是每平方英寸15磅，即是每平方公分1.0336公斤，但在泰坦号所下潜的深处，每平方英寸的压力可能达到4000-5000磅左右，即是每平方公分281至351公斤，即是说最高有350倍标准大气压。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微小的裂缝都有可能造成潜水器即刻内爆。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教授 Eileen Marty 表示，由于压力如此巨大， 内爆将会喺一毫秒之内发生，呢、这个远远超过人类大脑嘅反应速度。所以泰坦号嘅乘客会喺意识到悲剧之前就会死去，唔会经历任何痛苦。
下面系希望之声记者菲珍嘅采访报道。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公开话，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系独裁者，引起中共不满。但美国不打算收回呢一番言论。拜登22号仲表示，呢一类讲法不会对美中关系造成负面影响，而且仍然预期同习近平好快喺某个时间点会见面。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当日承认美中确实有分歧，但佢话美国同中国维系关系至关重要，咁样两国先至能够喺应对全球挑战上进行合作。台湾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硕怀疑中共是否会照规则行事。
23号，赵君硕喺接受希望之声采访嘅时候表示，比较急迫嘅就系、是。比如话，今年可能一啲发展中国家陆续会有一啲债务危机、粮食危机，就好似非洲嘅嗰个赞比亚已经出咗一啲问题，巴基斯坦亦都喺度同 IMF 倾紧债务重整，西非嘅大国加纳亦都因为经济混乱导致政治抗议，亦都发生伤亡，或者好似阿根廷都有一啲问题，仲有旧年出问题嘅斯里兰卡。仲有孟加拉而家亦都喺度協商，呢啲背後好多都有中共嘅影子。中共的確係貸款俾呢啲第三世界國家最多嘅國家，所以如果唔將好多債務重新協商談判，好可能會變成西方國家繼續借錢俾佢哋，等佢哋還錢俾中共。咁就等於係中共再一次玩弄咗國際社會系統。所以将佢拉入嚟系有必要，只不过系拉入嚟之后，中共真系会照你嘅规则玩咩？这个就要睇拜登政府嘅政治智慧啦。跟住布林肯要去北京访问嘅耶伦，其实系对中共最友善嘅美国内阁成员，佢相信喺经济问题上双方会有一啲小小嘅突破。赵君硕表示，如果有突破，可能会进一步延伸到，譬如话对抗毒品啊。或者是重新谈撤除关税啊，或者是减免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啊，因为目前非洲国家赞比亚的债务问题刚刚有些突破，还有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今年因为经济不好会列入债务问题，这个的确美国希望中共的帮忙。还有就是拜登政府明年要大选，重视气候变迁，他可能会希望被全世界看到他们至少开始在这里讲合作，虽然不一定有什么正式的突破。
端午节期间，中国北方多地遭遇极端高温，北京、天津等地冲上40度，打破当地6月观测史上气温极值纪录。
综合六媒报道，中国京津冀平原地区出现大范围的40度高温。22号端午节当日，北京南郊气象站最高温 41.1 度，创有气象纪录以来6月最高温，亦都是北京史上第二高温，仅次于1999年7月27号所创下的 41.9 度的纪录。天津市区22号最高温 41.5 度，打破了当地的纪录。天津的大港区更是录得 41.8 度，是天津全市有纪录以来最高温。另外，石家庄、济南高温亦都破40度。河北廊坊、丰润等、北京怀柔、山东即墨等地亦都出现了历史最高温。41度高温将啲衫晒窿了，这个话题在23号登上微博热搜。中国社交平台微博上有网友发帖话，6月22号河北廊坊41度高温天气到底有几热？一个女人出门之前将要洗的衫放在没放水的不锈钢盘入边，结果回家发现盘入边的衫晒窿了。啲衫如果识讲话的话，肯定会话被这个气温感动到冒烟。23号，中国多个地区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地，其中山东局部高温达到43度以上，部分地区将达到或者超过同期历史极值。23号9点，中国气象局启动高温4级应急措施， 预计未来十日，华北东部、黄淮大部分地区将持续高温天气，高温天数有八日左右。另外，就在反常高温出现的同时，端午节傍晚，酷热的北京竟然能在空中看见一颗星星，令很多人感到意外。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